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方深切关注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健康状况，据报道张展目前生命垂危。中共19届六中全会习氏决议对邓氏决议，学者呼吁警惕个人野心膨胀危及国际秩序。
我觉得就是说他借总结为名，把自己打扮成为毛也好邓也好，他是一个天然的接班人，而且呢他是超越了他们两位。
日本众议员大选自民党告捷，经济优先，外交追随美国。
由于此次大选获胜，岸田有了比较足够的民意支持，所以在外交在安保上就会是继续保持美日同盟，或者说会比较配合美国的期待，在例如军费的提高，在加强自我的防卫能力以及加速经济安保的布局等方面会比较没有悬念。
台海紧张情势升高，中国在新疆沙漠建造美国航母等模拟移动靶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处境深表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11月8号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对遭到中国当局监禁的公民记者张展的处境深表关切。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华盛顿报道。
他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记者张展女士的健康状况恶化深表关切。根据多篇援引其亲属的报道，张女士已濒临死亡。2020年12月，北京当局以他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的相关罪名判处张展4年监禁。美国和其他外交使团一再对他被任意拘留和在拘留期间受到的虐待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并呼吁北京尊重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与此同时，全球维护新闻自由的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提名张展获得新闻自由奖，以表彰他的勇气，并彰显他目前在监狱中的危险境况。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一公布了2021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的提名人，来自11个国家的记者和媒体获得共3个奖项的提名，包括勇气奖、独立奖和影响奖。这些奖项的授奖将于11月18号举行，张展与其他3名女性记者获得勇气奖的提名。无国界组织在提名张展的介绍中表示，尽管不断受到当局的威胁，张展2020年2月在油管、微信和推特上及时上传了大量视频报道，展示武汉的街头和医院，以及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家人受到的骚扰等等。因在社媒上被广泛分享，张展的报道成为当时武汉疫情状况的主要独立信息来源之一。介绍还说，张展在2020年5月被抓后，连续几个月没有消息，当局也没有任何解释。他展开绝食抗议，却被强行灌食。目前，外界仍极其担忧张展可能继续遭受酷刑和虐待。现年38岁的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曾是一名律师，但因参加维权活动被注销律师执照。2020年12月上海浦东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4年徒刑，张展成为中国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的首例。其他几位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不是被当局至今消失，就是被长期管控，无法与外界接触，出来后被迫极为低调。目前张展被关押在上海。自去年5月以来，张展持续绝食抗议长达1年半，虽然狱方强迫鼻管灌食，但身高1米77的他近期的体重掉到40公斤以下，健康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张展的家人近期担忧他有生命危险，希望当局能核准他保外就医，因为医生警告张展情况若持续恶化有可能死去。而近日张展的妈妈探视回来后则说，张展现在的情况更糟糕。 无国界记者组织11月3号发出紧急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目前狱中生命堪忧的张展，并呼吁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政府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压。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如果张展继续被监禁，他将面临死亡。随后，人权观察11月4号也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允许张展获得适当医疗照护及家属会见，要求中国当局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人权观察还敦促各国政府应呼吁立即释放张展，以免令人忧惧的情况最终酿成悲剧。此前，包括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等在内的45个非政府组织9月17号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张展。另外，香港网媒立场新闻也获得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中的独立奖的提名。提名表示，立场新闻坚持捍卫香港的基本价值观及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及正义。在香港的《苹果日报》2021年6月被迫关闭后，立场新闻的6位董事辞职，并为保护作者将所有博客文章、转载文章及读者投稿等评论文章下架。立场新闻至今仍继续报道香港的重大政治及社会发展，提供与政府政策及所有与国安法有关的控罪新闻有关的深入报道。此外，立场新闻的总编辑钟培全11月6号透露，因家庭原因已于11月1日起辞任总编辑一职，职务由副总编辑林少彤署任。据港媒报道，钟培全的妻子是已停刊的《苹果日报》的副社长陈佩敏，他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目前仍被押禁。明报曾报道，警方6月17号搜查陈佩敏住所时，也曾带走3部已属钟佩全的电脑。立场新闻2014年由前主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钟培全及余家辉创立，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持续报道抗争者动态，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被中共视为乱港媒体。据报道，钟培全将保留立场新闻的董事职务，目前立场新闻的董事只剩下创办人蔡东豪和钟培全两人。
中共19届六中全会开幕，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为习近平连任铺路。中共20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会，19届六中全会11月8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将通过由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为他连任第三个任期继续掌权铺路。
中共党媒新华社星期一以权威快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会说明。美联社报道说，有学者表示，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本人的权威提升至与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及其继承人、经济改革开放的决策者邓小平同等的地位。报道援引学者的分析说，这个历史决议将主要总结中国如何摆脱外国奴役、经济起飞以及崛起为世界强国，强调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继续掌权打下基础。纽约时报分析说，尽管这份决议表面上是关于历史，但实际上是关于未来领导人，几乎相当于发给全国官员的圣谕，将塑造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和社会。报道表示，这个决议将会巩固习近平的权威，将他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起奉为划时代的领导人，为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举行的20大上迈入第三个任期铺路。这份历史文件可能会在六中全会周四闭会后不久公布，围绕决议策划的宣传活动将有助于阻止对习近平历史功劳的任何质疑。中共历史上发布过2个历史决议，第一个是1945年在延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45年4月中共6届七中全会上通过。 1945年的决议从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为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了准备。第二个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该决议是在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历史转折时期，由邓小平等发起和决策做出的。这个决议确立了中共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即由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美联社表示，这两个历史决议都是为了中共谋求解决内部分歧，加强内部团结。报道说，习近平在掌权近十年后，目前党内没有明显的对手，也已经巩固了权力。习近平通过党内反腐运动拿下了大批现任和退休高官。中共在习近平主导下于2018年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这能让处在权力顶峰的习近平可以终身掌权。报道说，习近平将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以一个高度不透明的方式继续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习氏决议对邓氏决议，学者呼吁警惕个人野心膨胀，危及国际秩序。四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届六中全会于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的重头戏是推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模仿中共在1940年代和1980年代两个划时代历史问题决议而炮制的一份可能具有长久影响的政治文件。观察人士认为，通过这个决议，谋求长期执政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企图越过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更早的江泽民，确立其在党内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并驾齐驱的绝对权威和地位，进而正式成为第三代领导人。也有分析称，习近平照葫芦画瓢搞出的这份决议是牵强附会、东施效颦，其个人野心膨胀，令人怀疑他是否意在攻打台湾及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就在新冠疫情再次反弹、水患、干旱等天灾人祸和各地拉闸限电、煤价飙升、经济不振，甚至出现恐慌性抢购事件在中国频发，以及运载重武器的军用车队开进一些城市主要街道和全网封杀，涉及政治局退休常委张高丽及其家庭性丑闻之际，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连篇累牍发文赞扬习近平英明果断、高瞻远瞩，突出这位领导人在其开创的新时代所做的一系列战略和重大决策，为即将开场的中央全会烘托气氛。一般认为，明年秋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争取连任，从而打破由邓小平主导立下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常规。而正在举行的19届六中全会显然是用来为习近平长期担任党内最高职务铺路的关键一步。在此背景下，即将出炉的历史决议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尽管习近平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下执意力推该文件的用意和动机早已路人皆知。分析人士指出，邓小平在1981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质上是对过世近五年的毛泽东进行功过评价，作出三七开的结论，特别对毛发动领导的恶名昭彰的文革予以否定。与此同时，邓小平主导的那份决议不仅在名称上参照了毛泽东指派刘少奇等人搞的决议，而且这两个决议制定的动机和所起到的作用大体相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毛和邓的两份中共历史问题决议都起到了权力重组和确立新的战略目标的作用。
第一个起一个就是说权力重组的作用，
那么你想毛泽东那个四五年，他从四三年开始重新执政，他通过权力斗争把亡命不谷的那个国际派打倒，他成为权力核心，他被选为党的主席，那他当然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完成这个权力重组啊，对吧？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重新设立战略目标。那个四五年那个决议啊，你可以讲，它中间有一条，就是，从这个决议就可以看到，共产党要把内战打倒出来，因为共产党那个里面讲了，他说以前的他们的这个战略重心啊，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从这个决议开始呢，是从农村到城市了，那么很清楚了，这叫夺取全中国，夺取城市嘛，对不对？
嗯。
那么第二个邓小平那个决议嘛，权力斗争那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把华国锋都搞下去，把第一把手都搞下去了，对吧？他成为胡耀邦成为党的主席，他成为这个军委主席，那赵紫阳成为总理，全部换班了嘛。那么他这个战略目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我党从此就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理论了，就变成改革开放了，所以他说是伟大的历史转折。
宋永毅指出，当前习近平所处的境况与毛和邓在做前两份历史决议时有很大不同，没有权力重组和建立核心的问题，而其战略目标是不是攻打台湾或重建国际秩序相当可疑。
习近平不是通过他自己的任何权力斗争上台，他是因为中共的这个完全最高权力交界的这个无序混乱和反向淘汰使得他上台了。如果是正向淘汰，我想一般的人认为李克强比他更加有资格了。正是因为他反向淘汰，所以把他弄上去。从权力核心来说，把他选上去就说明了他就是核心了，所以他不存在这一个就是说重新树立核心，权力重组建立核心这样一个问题。那个战略目标的倾斜呢，应当他现在还是说前后都不要否定嘛，对不对？他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要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当然他对这个改革开放他没有出过任何力了。那么你说他这个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人家就产生怀疑，就是他的战略目标是不是要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台海，他是不是要打仗来建立他所谓的丰功伟业，这个都值得怀疑了。
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李锐的女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很有可能攻打台湾，做毛泽东未能做到的事，为自己的平庸业绩加分。
我觉得习近平他没什么东西，他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国一制，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把香港变成大陆了，这个他已经做到了，那他下面他想做的，他实现他的那个习近平的梦，就应该是台湾。而现在这个软弱的美国政府给了他这个机遇，我品他的心态，他是这样一个心态，就因为他其他的方面他不懂，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他前辈的。那么他唯一觉得毛，连毛这样的伟人都没有做到的，就是一个香港一个台湾。我觉得他这种蠢人他是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吧。
1984年邓小平为解决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个写进中英联合声明的50年不变承诺，在香港重归北京管辖23年后遭到废弃，此举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被指严重损害了中国政府的信誉。不过中共喉舌新华社却将此列为习近平的业绩加以宣扬，称他指挥捍卫一国两制事业粉碎了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历史学者宋永毅表示，邓小平汲取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盛行的教训，确立了领导人的任期制，但是习近平通过修宪予以废除，如今他为了成为终身领袖而主导炮制新的历史决议，这可能给现有的世界秩序带来严重后果，而自认为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他，有可能重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覆辙。
我认为两个意图呀，是第一个意图就是他的终身制问题，第二个意图就是他个人膨胀的野心啊，要世界革命领袖啊。第二个问题，以前的终身制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是小事啊，下面一个是大事，这个会对现有的世界秩序会引起战争等等的，这个是用毛泽东的话，世界人民都要敬天。
这位分析人士认为，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个人野心膨胀，加上国内矛盾重重，战争风险不可低估。
对内来说，他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对外来说，他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嘛，他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是发动战争，这个不好说，不好说。但是共产党是伴随着暴力革命起家的，对战争的这个危险性啊，绝对是提高了的，还不是降低了的，因为他这个国力关系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角度。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当前面临的头等大事是巩固核心地位，力保在中共二十大上如愿连任。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独立学者夏业良对美国之音指出，邓小平当年搞的决议确立了他的核心地位，而今习近平显然也想通过这个所谓百年总结来巩固其权力。
当时这个邓小平在1981年搞这个决议，当时这个决议出来之后，很快就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正式啊，任何敢于向他挑战或者暗中较量的力量，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就宣告结束了。那么这次呢，习近平也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通过否定这个邓小平路线，否定改革，实际上就是敲山震虎，对王岐山、汪洋、王沪宁、李克强这一类的人都形成这样的一种，不管他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就是对他们都形成一种震慑，然后呢，完全确立他的路线方针，让那些人都摇身一变，成为周恩来那样的，为他应该俯首帖耳的那种人，成为家奴，他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啊。
对于中共在毛泽东授意下做出的第一份历史问题决议，夏业良认为，那份文件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同时也奠定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和影响。
那就在党的七大之前，就是要下决心要扭转中共高级领导人一些骨干的他们的一些思维，要让他们告诉他们，就是说共产党实际上是有了毛泽东之后才走上了正确路线，没有毛泽东走上那个领导岗位的时候，或者没有到决定权那个时候，虽然毛泽东也是正确的，但是呢，由于被压制，由于被边缘化，所以才不能够胜利，他就是要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他把以前呢都称为左倾的机会主义，也有的称为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呢就是当时这样一个定论。那么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奠定了他在党内的接班人，就毛泽东私下里面实际上早就属于他了，但是呢后来有一些关键重大的问题，让刘少奇出面起草，向党内的高级干部去解说，这无形中已经加大了刘少奇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接班人地位和影响，连周恩来都成为其次。周恩来那么资深啊，在党内的地位，经验那么资深，都从属于刘少奇来起草这样一个文件。
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教授认为，实际上从一党执政和党的路线的转变来说，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习近平没有必要搞第三个决议。
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从一个党的执政和党的路线的改变等等来说呢，这个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他没有必要搞第三个决议的。他现在这个第三个决议的说，是因为中共一百年要搞一个总结经验，那是不是下一个二十年、120年也要搞，150年也要搞，所以说不过去的。那讲穿了就是说，他为了第一个对内的原因来说，就是他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利，对吧？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权利还不巩固，因为他不是毛泽东一样打出来的，他不是邓小平把华国锋什么推倒，搞了另外一条路线。
新华社报道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农历大年三十，习近平夜不能寐，第二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对策。此前他已经拍板做出对湖北省武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实行严格封闭的交通管控的决定。 这篇报道没有提及习近平或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武汉肺炎爆发初期官方隐瞒真相、误导大众、错失扑灭病毒最佳机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北京拒绝世卫组织进入中国进行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尽管世卫呼吁中国当局对调查采取透明的态度。美国之音早些时候报道说，2021年7月15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第一阶段的调查因为没有得到中国疫情爆发后的头几天的原始数据而受到了影响。分析人士指出，纵观中共建党以来的百年历史，党内权力的明争暗斗、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或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始终贯穿其中。历史记载显示，中共在通过暴力革命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长期输出革命，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反政府游击队，直至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实施后才开始收敛。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强调不忘初心并宣扬斗争，对内严厉控制言论，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等，对外加强渗透，与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伊朗、朝鲜和阿富汗塔利班等残暴政权密切往来。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习近平当局推行战狼外交，而在国际关系特别是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关系上连连挫败。独立学者夏业良在到美国之前曾在北京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他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历史问题决议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这个说法深得人心，但习近平当局蓄意将毛泽东思想无限拔高，认为是毛泽东的伟大，是个人的杰出，其用心昭然若揭。
就习近平绝对不会从他的嘴里或者他主持的文件里面说毛泽东是犯了重大错误的，他会根本不提，他会把毛泽东说成是伟大的，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如何重要啊？因为那个邓小平那个决议里面，1981年决议里面还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同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是深入人心的，就至少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这些总结，而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很多高级领导人以及所有的党员干部他们的这些重要的工作经验思想精华的总结。他这句话说的呢，就把毛泽东思想说成了一个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当时是比较得人心的。那现在呢，如果习近平搞，他一定会把毛泽东思想无限的拔高，认为是毛泽东的伟大，是他个人的杰出啊。其实他想这样说的话，意思也是在强调他自己也可以是个人非常的杰出，虽然他自己非常的平庸，但是习近平他愿意现代人再把他塑造成另外一个毛泽东，把他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包括他打肿脸充胖子说遍读世界名著，这是一个笑话，但他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就说明他真的是有这种非常愚蠢的想法，他希望人们相信他是一个博览群书什么都懂的人，是吧？这个所以呢，他是想借助塑造毛泽东的这种迷信、个人崇拜迷信和威望，再重新树立他自己的绝对地位。
这位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学者指出，习近平的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逢年过节，他到乡下人家进门掀起锅盖这种装模作样的亲民秀之类的宣传套路上。
他所谓的群众路线是什么？就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到人家去啊，揭一下锅盖，他认为自己叫群众路线，非常的愚蠢，是吧？
对于当前中国官媒加大力度造神并高调颂扬中共领导人，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也不以为然。
他对邓小平不会公开进行批判，但是呢，他对毛泽东呢，是他要矫枉过正，因为他要走回毛的路线，至少毛的路线对他建立有利于他的权力结构是非常有利的嘛。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借总结为名把自己打扮成为毛也好邓也好，他是一个天然的接班人，而且呢他是超越了他们两位的。现在我发觉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啊，
就是毛泽东如果说是个枭雄的话，那这个习近平已经变成无赖化。就是你很少发现一个没有历史资本、没有这个资本的人这样自我吹嘘的，这个历史上很少。
2020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如期实现全民脱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几个月前开始提及共同富裕一词。实际上，共同富裕的理念并非由他首创，江泽民、胡锦涛两任中共总书记都提到了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上台前，遭中共整肃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1年也曾在唱红打黑运动中运用共同富裕的概念。早在1953年12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不过，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之苦后，基本上处于共同贫困状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邓小平也多次提出，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结果是，先富的人基本上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带动和帮助贫困者实现共同富裕，而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长期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宋永义认为，习近平会利用共同富裕的口号做足文章。
习近平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他那个共同富裕他没有出处的，那个是毛泽东先提，邓小平特地提了共同富裕，他就把邓小平歪曲掉，只讲邓小平的，就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扩大了贫富差距啊。那么你讲他共同富裕好了，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他逼了马云捐，逼了马化腾捐，对不对？但是他的姐夫有没有捐？邓家贵有没有捐？邓家贵掌握了中国70%以上的稀土资源啊，习乔乔他的姐姐姐夫那不得了啊，那不是2016年就公布出来巴拿马这个离岸公司光他姐姐姐夫就有三个嘛，对吧？但你看到邓家贵捐了没有？哎，
宋永义指出，邓小平最早提出来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习近平绝对会把扩大贫富差距和不公的责任归咎于邓小平并予以纠正，但不一定点名。这将是习近平在六中全会和20大之间要做的三件事之一。宋永义还表示，习近平已经否定了邓小平在上个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在文革中和之前17年重大错误的批评，这是他在做的第二件事。
第二点就是说，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个批评，就是建国以来17年，尤其是文革，这个他已经做了，他否定了这个决议。我们说文革主要是历史教训，他说文革是积累了历史经验。经验和教训，一个是贬义词，一个是褒义词嘛。所以你看，这个他在他的新稿的习近平版的这个百年党史啊、简史啊，已经做了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他一定要做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领导人的任期制。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他对毛泽东的否定，很重要一条是落实到处置路线上，就最高领导人不能有终身制，两个任期嘛，一定要有任期。那么这一点是他最想要做的，对不对？他处心积虑的搞什么军医啊，什么都是要使得他终身领袖合法化的，所以他一定会做的。但是他用什么方法做？比如说他创造了一个就是所谓有序接班的理论。
国家领导层依法有序更替是习近平2020年元月在中共党刊求是上提出的，直到今天谁是他的接班人依然是个悬念。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东亚事务新任驻青首次出访，先访盟友，未见访华安排。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康达抵达东京，开始他上任一个多月来对该地区的首次访问。
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星期一11月8日发出推文说，助理国务卿康达当日与日本政府负责北美事务的官员举行了会谈，称两位官员就同盟关系对确保和平与繁荣的至关作用以及应对当今最紧迫的挑战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美国和日本官员们说过，美日同盟面临的最紧迫的一项挑战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恶意扩张行为。日本上任不久的新首相岸田文雄和他所在的自民党希望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增强导弹防御能力，并继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基石，应对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日本媒体报道说，岸田文雄最近表达了最快在今年内访问美国的意愿，而日本和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协商他的访美行程，这意味着助理国务卿康达在这次访问东京期间可能会为落实岸田文雄的访美计划与日本官员面谈。美国国务院星期天的一份新闻稿说，康达在东京访问三天后，将在11月10日至12日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另一个盟友韩国，但没有提到这位主管业务涵盖对华关系的助理国务卿访问中国的计划。康达曾任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曾三度派驻北京并深谙中文。他今年6月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核准对他的提名的听证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我支持从实力地位和中国进行接触。
台海紧张情势升高之际，中国在新疆沙漠建造美国航母等模拟移动标靶。中国军方已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建包括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在内的等比例模拟移动标靶，疑似用作中国火箭军导弹部队的实弹演练。
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媒体引用麦克萨尔技术公司提供的卫星影像报道，新疆若羌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新建的一个靶场内，赫然出现一艘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和至少两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全尺寸等比例的模拟标靶。该靶场过去曾被用作中国火箭军的导弹试射目标。路透社在报道中说，中国火箭军导弹靶场中出现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等大型舰只的模拟标靶，反映出在美中由于台海和南中国海出现对峙的紧张情势下，中国军方急于提升反航母，特别是反美国航母以及其大型舰只的能力。卫星影像显示，坐落在靶场内的美国航母和导弹驱逐舰模拟标靶并不是静止目标，其中一个舰船标靶看上去好像停放在一条6米宽的轨道上，这似乎在火箭军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时模拟移动中的舰船。1995年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几经波折，最后获准克林顿政府批准重返母校康奈尔大学访问并发表具有政治含义的演讲后，北京为了表示抗议，连续在台海举行多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连导弹都打到高雄和基隆的外海。1996年3月，在台海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美国出动两艘航空母舰前往台海附近海域，对解放军施加前所未有的强大军事压力。虽然美国双航母的出现迫使北京不得不鸣金收兵，但是打航母从此便成为解放军建军备战的最高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军方首次证实去年7月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反舰弹道导弹的实弹射击试验，一次试射6枚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反舰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还指出，中国军方正在加速增加核弹头的生产和部署，中方部署的核弹头到2030年有可能突破1000枚。 报告预测说，中国将在2027年建成可以在亚太抗衡美军的军事实力，届时有可能逼迫台湾签订城下之盟。中国军方从不讳言，扩大和增加军事实力就是为了在合统无望的情况下以武力实现对台湾的统一，以及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抵挡并击溃企图驰援台湾的外军。近年来，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也逐年上升。今年10月头四天，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军机就曾创下149架次的历史新高。路透社引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许瑞林的话说，那次东风21导弹的海上试射可能让北京意识到距离精准的反舰弹道导弹还差很远。徐瑞林认为，在沙漠中建立舰船模拟标靶就是为了做进一步的改进。徐瑞林表示，在沙漠中进行反舰弹道导弹的测试，其实距离海上的真实情境还是相差很多，特别是对感应器和目标追踪而言，但是在这里进行测试可以让中国更有安全感。对导弹做测试而又躲避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监视，那么最佳的办法就是在内陆做测试，徐瑞林说。他补充说，在海上测试存在导弹击中目标区附近船只的危险，也会遭到邻近国家的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新疆沙漠靶场中出现美国航母标靶一事时，仅表示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中国不是首次也不是唯一建造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标靶的国家，伊朗曾经在波斯湾建造一个简陋粗糙的美国航母的标靶，中国也早在2003年就被发现在甘肃的双城子有一座用水泥铺就的全尺寸等比例的美国航母标靶，而且表面还呈现过打靶留下的弹坑。但是中国在新疆沙漠靶场新建的美国航母和驱逐舰标靶更为逼真，更为完备，而且还能移动。中国的反航母武器除了东风21弹道导弹外，还有东风26多用途导弹以及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英国金融时报10月16号引述五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率先报道说，中国今年夏天试射了一枚很特别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在攻击其预定目标前，先在近地轨道进行环球飞行，然后再重返大气层飞向预定目标。金融时报说，虽然实验的飞行体最后偏离标靶约20多英里，但这次试验显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上取得令人震惊的进展，而且比美方官员的预计要先进得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上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解放军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上取得的进展表示震惊。我不知道这是否已经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我认为已经非常接近，它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米利说。斯普特尼克是前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当时击败了与之竞争的美国，率先进入太空，给美国带来非常大的震动与刺激，也因此激励美国在太空领域奋发图强，急起直追，终于在10多年后率先登陆月球，并在太空探测领域将苏联远远抛在身后。斯普特尼克时刻从此就被用来比喻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受到的极大的威胁或挑战，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时刻。
因应台海不测事件，日本拟在那国岛部署电子战部队。日本防卫省决定在冲绳县与那国岛现有的陆上自卫队驻屯地增加部署，编制约70人的电子战部队，以便在台湾海峡与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出现紧迫情势时加强情报收集能力。防卫省将2023年底设定为完成部署的目标日期。
台湾自由时报引述日本冲绳时报的报道说，防卫省在2022年度的预算概要要求中编列了约31亿日元，约合2739万美元， 在与那国岛建造电子战部队的办公室和宿舍等设施。报道说，日本增加部署的电子战部队人数约为50至60人，加上陆上自卫队设施科员10人，全部编制大约为70人的规模。即将在与那国岛部署的日本电子战部队主要以电波和电磁波作战，包括向敌方的通讯设备或雷达发射强力电波，以阻止敌方的电子攻击，同时通过变更频率和增加输出功率化解敌方的电子攻击，收集敌方的电磁波相关信息进行电子战支援等。冲绳时报的报道指出，日本电子战部队配备车载型网络电子战系统，可以进行电波收集、分析和敌方通信干扰等功能。报道说，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提升电子战能力，防卫省希望通过加强电磁波新领域的应对能力，提高日本西南地区的防卫态势。日本防卫省8月31日宣布，将在2022年度寻求 5.48 兆日元，约合500亿美元国防预算，以便加速提升新领域的军事能力，并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应对中国军力扩张带来的越来越大的挑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在国防与军事相关领域的投资越来越大，中国的年度国防预算基本上已经达到日本国防预算的5倍。此外，随着中国军力的提升，中国基建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强势。日本内阁会议7月13日通过的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首度明确指出，稳定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防卫省在与那国岛增加部署电子战部队，显然也是日本应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国军方在台海以及在东中国海尖阁诸岛海域军事威胁的最新措施。
日本众议员大选自民党告捷，经济优先，外交随美国。日本众议院选举在10月31号结果揭晓，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席次。有专家认为，投票结果显示，施政重心将在防疫与经济上，外交仍维持日美同盟基调，但寻求与中国对话，以建立经济联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第49届众议院选举在10月31日投计票，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获得了261席，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席次。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这次自民党在众议院席次上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对照原先的媒体民调可以说是大胜，也反映出了日本民意对经济复苏的期待。他说，
我认为疫情自9月底以来明显受到控制，是日本国民对于自民党政府再度给予信心，以及包括对菅义伟政权的牺牲给予补偿。毕竟对选民而言，被武汉肺炎折腾了2年的民生经济以及自身生计的亟待复苏，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岸田首相而言，民意要的是防疫，要的是经济重建，要的是所得重分配，这部分他从选前到选后意识到的第一优先都是这个。
谢文生指出，相比之下，选民对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在防疫政策上凡事反对的作为并不认同，反而对已经提出经济复兴政策并且有丰富执政经验的自民党担任灾后重建更加放心。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初也认为，这次的选举结果反映出了选民在疫情折腾下需要的安定感。他指出，岸田文雄10月初才上任，选民很难判断他的施政方向是否会继承或是转换之前的路线，在疫情期间会倾向选择维持现状安定，期待执政党在经济复苏上面有所作为。他对美国之音说，
7月参議院選挙が行われます。でこれはもう決ま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で今内閣官房というその官邸組織は
关键是明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岸田文雄要如何稳定运作国会？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件发生，席次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更能让自民党维持稳定的政权。但是以目前官邸与内阁人事安排了许多缺乏经验的成员看来，这可能会造成国会管理的混乱，以至于自民党内部施压要岸田文雄下台，这样又会造成政权不稳定的因素，让自民党在疫情过后的财政整顿与经济政策施展上遇到难题。木原初指出，虽然经济复苏是选民最重视的施政要点，但是国家安全也是岸田内阁接下来必须面临的棘手议题。自民党主张加强安保实力，特别是经济安全保障。同时岸田文雄为了响应党内保守势力的期待，也提出了加强攻击敌人基地能力的防卫选项，日料将在选后确定稳定执政时成为争议性的政治问题，而且与岸田应该即将要展开的国际外交息息相关。他说，
岸田さん自身の経験もあるし、日米関係はもともと自民党は非常にそこを大事にしているので、あんまり外交そのものは問題ないんです。
岸田内閣在外交方面会继续遵循以前的路线，加强日美同盟与常规政策一样。岸田文雄应该会尽快访美，努力与拜登建立信任关系。不过目前的元首外交会受到疫情不确定性的影响，是否会频繁的出访还未定。我认为有机会的话，曾经长达五年担任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应该会频频的出访，在以美国为主轴的路线下巩固日本的外交。对于中国所造成的安保威胁，预计岸田内阁在选后会更加强与美国、韩国、台湾、澳大利亚、东盟和印度的关系，以印太战略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对抗中国，在其中担任美国期待日本扮演的角色。谢文生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说，
由于此次大选获胜，岸田有的比较足够的民意支持，所以在外交在安保上就会是继续保持美日同盟，或者说会比较配合美国的期待，再例如军费的提高，在加强自我的防卫能力以及加速经济安保的布局等方面会比较没有悬念。岸田首相的外交主张除了废除核武是他身为广岛人必须坚持的以外，大致上也是遵循国际上自由民主阵营的方向。在安倍行诉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初期，他是当时的外务大臣，所以这既是他执行的政策，也算是他的路线。
这次日本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干事长也就是秘书长菅立明在小选区落败，执政党干事长在选区败选是日本政坛首见。菅立明在落败后即请辞，由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接替该职。木原初认为问题还是出在经济复苏上面，他说，
参与というのは安倍政権の枠組みをいかに継承するかという人たちの、グループ名だと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る。麻生さんが言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ふうな。
菅立明与前首相安倍晋三、副首相麻生太郎被称为三 A， 是日本政坛与中国对抗的鹰派代表，也是主导经济安保最重要的人物。这次在小选区的落败可以看出日本商界希望与中国再度加强经济上的联系，这个与日前岸田文雄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强调与中国对话的方针吻合。预料岸田内阁会开始调整日中经贸关系，以期在经济复苏上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对于原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接任干事长，而可能由林方正接任外务大臣，木原初认为不会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文生表示，日本的外务大臣换谁做都不会改变现行的外交政策，甚至连首相换人也没有影响。而且茂木敏充自己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
在今年9月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跑去美国参加9月22日的联合国大会。当时有记者问他，新总裁也许会有新外交想法，你这样跑去联合国发表演讲不会有问题吗？当时茂木对记者的回答是，谁当选都一样，因为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战略这部分是自民党内部的共识。
对于菅立明的落败，谢文生指出，菅立明对于岸田文雄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安保上的合作对象，包括岸田内阁的新职位经济安保大臣启用小林英之，经济再生大臣启用山际大治郎，背后连结的枢纽人物都是菅立明。他认为岸田文雄还是会用别的方式让菅立明继续留在经济安保的团队里面，因为经济安保的重点就是对抗中国。 本次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大阪府内15个选区的参选人全军覆没，是自民党从1955年创党之后共22次众议院大选举办以来第一次。从大阪崛起的日本维新会一举拿下这15个选区的席次，跃居为仅次于自民党与联合执政的公民党之后的第三大党。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初认为，维新会并不会对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说，
維新っていうのは、はっきり言えば国会議員にあまり有力な人がいないので、まあそんなに何ていうか何もできない。私も維新の議員の国会審議に、
維新会确实往前大大的跨了一步，但是目前还不成气候，足以影响内政以外的事情，因为这个政党还没有能力号召与这次所获得席次相称的人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维新会对于修宪的重视应该会促使修宪的讨论继续进行，但是我估计修宪进行的不会太快。至于公民党，他们实力还是很强的，自民党在选票支持度较以往低的情形下，外交政策多少还是要考虑到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公民党。对此，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宪文生的看法不同，他说，
日本维新智慧在他们的选战政策维新八策中的第七策外交安保部分中有多处名言，要跟台湾合作，也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也主张要积极促成台湾跟英国加入 TPP。 另外，维新智慧也主张废除国防预算 1% 的框架，以及支持美日同盟。
他认为维新会可能会和在野的国民民主党在众议院合作，两党加起来超过50席，虽然不会加入执政联盟，但是其席次加起来就比公民党还要多了，可以发挥压制公民党亲中倾向的力量，成为自民党在中美台政策上的助力。由于自民党本身是绝对稳定多数，再加上右派的维新会，公民党即便想出力替中国美言，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谢文生强调，岸田文雄毕竟是个鸽派，施政重点还是会放在国内经济的改革上面，对于外交、安保、修宪等议题，他的态度大致就是，作为日本总理大臣的角色，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强化日美同盟，全力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同时寻求在经济上与中国重建关系的空间。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疑为中共挖墙脚，台湾喊停清华海峡研究院在台运作。中国清华海峡研究院被怀疑为中共机构在台搞渗透，帮助中国招募科技人才，目前已被台湾方面要求停止其在台机构的运作。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该研究院于2016年通过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向台湾清华大学承租校内办公场所，设立清华海峡研究院新竹办公室，并成立两岸产业促进中心。报道说，新竹办公室曾于2017年赴大陆考察。据其官方网站显示，清华海峡研究院于2015年成立，是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北京清华大学共同成立的按企业方式运作的事业单位。官网说，清华海峡研究院服务于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建设。台湾陆委会主席邱泰三星期一在回应立法会委员质询时表示，今年七月才得知台湾清华大学设立这所办公室，八月发函给教育部要求理清问题。他表示，如果确定有关机构违法违规，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置。台湾教育部表示，11月4日已经函请台湾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台湾清华大学，要求调查新竹办公室从事活动的情况，并报告给教育部。台湾新竹是全球高科技代工产业的重镇，半导体技术尤其发达，人才集中，而中国大陆的科技企业在美国的出口制裁的制约下，急需半导体技术和人才以发展本土芯片制造能力。民进党籍立委赖瑞龙对台湾民事新闻说，台湾的人才和科技资源近年来被中国背景的机构挖走人才和科技机密的现象屡见不鲜。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